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4回。银月一看到这惊喜的一幕，脸蛋上露出了惊喜之色。奴婢恭喜主人，原来前蓝冰焰就是普通元婴修士不敢沾染之物，现在有了这新融合的母火，那主人横扫天囊更是大有可待呀。银月轻盈的一拜之后，脸上笑盈盈的，更显得妩媚动人。横扫天囊，这话说的口气也太大了吧。天南光是中后期的元婴修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老怪物哪一个不是存活了多少年的人精啊，岂没有各自的杀手锏？说不定啊，正好碰上什么可以克制我魔火的东西呢。韩立摇了摇头，凝重地说道，
哎呦，主人太谦逊了，世上哪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啊。
银月嘴唇一抿，眼中露出了不以为意的神色，这可不好说呀。噬金虫算厉害了吧，奇虫榜十几名，但是排名远在其后的雪域蜘蛛却恰好可以克制它，若是碰上一些知道他们来历的修士，还有玉木之类的宝物，那情况也是不妙的，这魔火同样会有克制之物的。这一届原本就不可能有真正无敌的功法或者是宝物。韩立微然一笑，主人还是真够小心缜密的，那么这样说起来，还真要多准备几种杀手锏的，以防被对手克制住了。银月听了神色微变，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韩立呢，似乎意犹未尽，慢悠悠的又说道，我以前不收徒是因为修为不够，又一直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收徒嘛，肯定是个累赘，但是如今既然在落云宗安定下来了，自然要适当的培养一些自己的势力。在修仙界中，个人实力虽然最重要，但是若是真的势单力孤，也有许多不便和危险之处，最起码消息堵塞，无法及时掌握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情报。像两年后玉国即将举行的交易会之事，就没有人主动告知我们，虽然估计到时那两位长老最终会通知我们一声的，但却无法为此早做一些准备了。而我看柳玉此女虽然说修为不高，但是不像一个只会苦修之人，进了落云宗之后不用我吩咐，估计啊也会努力发展自己势力的。
此女身上被主人下了禁神术，除非此生修为超过主人，否则不可能背叛主人的，她的势力自然也就是主人的势力了，而这比正常情况下收的徒弟要可靠的多了。
银月笑嘻嘻地补充着。韩立瞥了银月一眼，淡然说道，呵呵，你知道就好啊。接着他目光一转，又落在了那只蜥兽身上。此刻这只灵兽摇摇摆摆地重新站了起来，不过凶焰已经大减，望向韩立的目光隐隐露出了畏惧之色。这只灵兽对于我来说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是家族灵兽，不需炼化就可以直接使用法器指挥它，是可以交易的最佳东西。你将它调教的差不多之后，就关进灵兽室中，等以后的玉国交易会，看看能不能用它换什么珍惜的东西。我去给柳玉下禁神术去。韩立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乌黑的令牌，转手抛给了银月，口中吩咐道，
遵命主人。
银月接过令牌，躬身答道。韩立则站起身来，不再言语地离开了大厅。 而银月一人摆弄了几下手中的令牌，面带思量之色的沉吟不语，似乎在细细思量韩立刚才的言语。但是片刻之后，他突然笑吟吟地举起令牌，对光照中的灵兽就是一照。顿时啊，令牌上射出大片的黄光，将犀兽照在其内。厅中随之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嘶鸣之声。韩立给柳玉下完了禁神术之后，就将其带到了银发老者那里。当然了，并没有完全实话实说，只说呀，这个女人呢和他有一些渊源，故而将她从玉灵宗带回了西国，并打算将其收入门下，好略加照顾。银发老者听了此言，先是一愣，但是随后脸露恍然之色的哈哈大笑。哎呀，我说韩师弟为什么要跑到魔道地盘中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原来是为了柳师侄啊。好，很好，本宗多一位结丹期的女修，为兄还求之不得呢。银发老者一口就答应让柳玉加入了落云宗之事。韩立对此很满意，又和老者聊了一些事情，就带着这个女人离开了。随后柳玉正式改名叫做柳梅，正式拜在了韩立门下，当了一名记名弟子。韩立虽然说过不会亲自指点此女的修炼，但在拜师的时候倒也没有小气，当即拿出了两件法宝和数瓶结丹期修士服用的妖兽丹药赐予了这个女人。如果说先前拜师的韩立这柳眉心里还有些勉强的话，但是看到了这位师父竟如此大方的给了他如此贵重之物，当即惊喜的大礼拜谢。此时他首次觉得离开了玉灵宗拜韩立为师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不过此女乖巧至极，随后将自己所知的驱虫秘术复制在一个玉简之上，和那几只六翼双弓双手交予了韩立。韩立自然神色平静地收下了这份拜师之礼。柳梅就离开了韩立所在的洞府之后，搬进了落云宗白凤峰之内，并开辟了自己的洞府，成为了落云宗高阶修士中的一员。不知道是不是银发老者看在了韩立面子上，还任命此女担任那白凤峰的副峰主，给那白凤峰的宋姓女子当副手。韩立知道此事之后一笑了之，他在得到了那些蜈蚣之后，就用霓裳草进行了催熟。这些霓裳草对噬金虫有用的话，对六翼双弓应该同样有效。他自己也进入了密室，开始参悟新得到的驱虫术和新如印留给他的玄母化阴大法，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双目微闭，浑身青光流转，仿佛在修炼什么功法似的。半晌之后他睁开了双目，眼中清澈的目光闪过之后，当即一把抓起腰间的灵兽带，二话不说的扔向了高空，单手冲其一点指，口吐一个吉字，顿时数千只三色噬金虫从袋中蜂拥而出，并迅速地形成了一只丈许大的巨大虫云，在韩立头顶上盘旋嗡鸣着。韩立呢眼都不眨一下，反而站起身来，脚踩玄机，口中念念有词，两手蓦然一扬，一片青霞脱手飞出，一下子将虫云罩在其中。噬金虫瞬间嗡鸣全无，反而着魔般的在青霞中开始互相穿梭交叉，但是竟然没有一只撞击到一起，显得诡异至极。韩立金光闪动的盯着虫云，眼都不眨一下，但是片刻之后他单手一解法印， 同时呢，另一只手向重云虚空一撞，口中低吼一声，青光闪闪的重云立刻向韩立头顶直坠而下，一下子将韩立罩在其中。灵虫比以前更加快的数倍的高速，围着韩立疯狂的转动飞舞，竟形成了一张风雨不透的虫罩出来。韩立见此，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但是笑容一脸之后，一个深奥晦涩的声音又从其口中吐出，顿时所有灵虫以韩立为中心，蓦然向中间一冲，耀目的青芒顿时爆裂开来，让人无法目视。片刻后，这光芒消失，但是一件三色花纹的古朴战甲凭空浮现在了韩立身上。此甲青光闪闪，是荧光流动不已，他一看就知道是一件坚固难以击破的宝甲。韩立见此，脸上的笑意越发浓了，单手一抚此战甲表面一下，觉得光滑至极，根本看不出丝毫异常之处，简直不可思议。哈哈，不错不错呀，哎呀，真没有想到以前在虚天殿中想过的用噬金虫凝练护罩和护甲的想法，玉灵宗竟然早就研究出来了，真不愧为以驱虫术名闻天南的魔道大宗，远非自己胡思乱想可比的呀。韩立笑容隐去之后，轻轻叹了口气，驱虫术修炼并不难，以韩立如今的境界和修为，参悟这些秘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易如反掌。不过这些秘术让他大开了一番眼界，上面记载的几种驱虫攻敌的方法和手段让他啧啧称奇，特别是这虫甲术的法诀，更是让他以前的模糊想法完美的得以实现。以前呀，他虽然可以指挥三色噬金虫凝结成刀剑之类的简单东西，但是一涉及到战甲这种复杂的东西，又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点困难之处始终是无法解决。现在有了玉简中记载的虫甲术法诀，经过短短的几个月的练习，就可以熟练的凝结出战甲了，可以说真是不可思议呀。不过韩立高兴之余，心中也暗自窃喜，他相信创立出虫甲术的那位高人也不可能轻易拥有像噬金虫这么强大的灵虫来凝结虫甲，论防御力自然远不如真正护甲类宝物，再加上重修原本就少，故而此功法才名声不显。但是此法诀到了他手中可就不同了，三色噬金虫的甲壳原本就坚韧难摧，再加上变形凝结的奇特能力，让此战甲防护能力只在普通护甲之上，对他呢正好是适用至极。况且等以后那些金色噬金虫用新的控虫术掌控熟练了，自然可变化出更胜一筹的宝甲出来，韩立对此信心十足。再一想到最后进化完成的成熟体噬金虫，韩立更难耐心中的那份兴奋之情。半晌之后，韩立总算恢复了平静，抚摸了一下虫甲，心中沉思了一会儿，一口灵气吹了过去，虫甲重新溃散，还原成了众灵虫，举手之间被韩立全部收入了灵兽袋中。他再次盘坐地上，从储物袋中从容地取出了一件青色玉简，正是心如阴所留之物。韩立双手平捧此物，眼睛半眯，神识很快沉浸在其中。
往，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那前面的古阵法姑且不问，他直接找到了最后的玄母化阴大法口诀上。此功法也不知道是上古时期哪位魔道古修创立啊，不但口诀晦涩深奥，而且句句玄机啊，隐含妙意。韩立几乎一字字的来体悟，其过程那当然是缓慢无比了呀。足足过了半年的时间，韩立才参透了此功法的一大半。但就这样，让韩立心中依然骇然，对那创立此法的古修，那佩服的可以说是五体投地呀。如果见到面，非让他给签个名不可。不错，这套功法看起来的确有些像道门的一气化三清秘术，可是其中到底有多少区别，韩立从未接触过道门第一玄功分毫，自然是无法得知。不过功法和那些普通的魔道身外化身秘术可是截然不同啊，绝对是真正创立第二化身的逆天神通，一旦修炼而成，就可以拥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元婴。虽然有主辅之分，但是无论哪个元婴意外消亡，另一个都可以继续安然的存在。只不过若出事儿的是主婴，第二元婴呢就要亏损诸多元气，才能慢慢转化为主婴的存在。但若第二元婴受损，则主婴所受影响几乎可以忽视。更让韩立心动的是，第二元婴一旦修炼而成，就可以选择一副上好修饰躯体融合其内，修成化身。化身一成，就可以成为主体之外的真正第二存在。即使本体烟消云散，只要化身还在，韩立仍然是活的。毕竟啊，这两者的记忆体它完全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复制一份在第二元婴身上罢了。这和韩立当初修炼的驱魂分身实在是天差地别呀。当时韩立修炼的所谓什么煞丹分身控制行动的，只是从韩立元神中分裂出去的一丝神念，并没有任何的记忆感情，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几乎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傀儡而已。不但如此，这驱魂化身还无法离开韩立身边太远，否则会因为神识无法感应到的原因丧失了行动能力。而玄母化阴大法所化成的化身则不同啦，不但可以和修炼之人远隔万里毫无事情，而且在没有命令和吩咐情况之下就可自主的行动修炼，和普通修士一点区别都没有。看到这些的时候，韩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但是这再往下面参悟的时候，玉简中终于提到了修炼此法的限制和缺陷呀。这个世界上您就想想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您在这儿占点便宜，在别的地方他总得吃点亏不是。韩立一领悟明白，就如同浇了一桶冷水哦，刚刚升起的兴奋火热之情瞬间跌落谷底，其中的困难让韩立是瞠目结舌，半天无语。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其中最重要的凝练第二元婴吧。那普通修士光凝结成元婴都是花费无数岁月才侥幸碎丹成功，再凝结第二元婴自然没有第二金丹可碎，也没有如此多的时间可耗费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只有侵占其他元婴修士的元婴，将对方的元婴神识抹去，再用自己的神识将此元婴同化，才能拥有这第二元婴。 玉简中虽然提供了侵占和抹去元婴神石的法诀和手段，但是风险之大，成功率之低，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真的福星高照，侵占别人元婴成功，下面同化的过程是一个更危险的过程。毕竟啊，您的元婴是强行抢来的，就算暂时侵占成功，想要同化和自己一样，就要冒神识反被元婴本能同化吞噬的可能。那要是第二元婴真成，同时拥有两个元婴之后，其中的好处当然数不胜数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5回。